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为了迫害打压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来欺骗民众。20多年过去了，还是有许多人没有认清这个弥天大谎。来听听一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身经历。重提天安门自焚伪案，是希望更多人能够明白真相，远离中共，才能获得平安。2001年1月23号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在看电视，中共电视台突然播放出很恐怖的电视新闻，天安门突发自焚事件。当我看到烧伤人员全部被包扎的镜头时，顿时明白这是假的，因为我曾亲眼看见并且护理过严重烧伤的人。那是1968年盛夏时节，因为文革大面积的武斗，全国各地基本上是处于瘫痪状态，一到晚上一片漆黑。有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们单位计量室一位23岁的女工带着两位室友到计量室倒煤油，因为看不清楚，错倒了汽油，在点燃火柴的一瞬间引发了汽油燃烧，发生一场火灾。三个人中，离门口近的一个在慌乱中逃出，另外两个人被救出来后，一个中度烧伤，一个严重烧伤。重度烧伤者当时19岁，和我在一个车间一个小组上班。因为大面积停电，医院也没有电，车间领导就派了三个和他同龄的少女，另外还有两位年纪较大的师傅，24小时轮换在医院守候，我是其中的一位。当时医院的条件都很差，一个大病室摆了10张床，所谓的抢救也不过就是挂上吊针而已。我们三个女孩的任务是不间断地在她烧伤的地方轻轻地涂抹紫药水。病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一丝不挂地平躺在床上，我们用一块布遮住他的隐私部分。三个人8小时一换班，在这期间一点都不敢疏忽。他被烧最严重的部分是整个的面部、两只胳膊和双手。我们不停地用棉签蘸紫药水轻轻地涂抹，以免烧伤处流水，不然的话引发感染就会危及生命。在我们认真小心的护理下，在那么简陋的医疗环境中，他竟然度过危险期活下来了，真的是万幸。如今他已经73岁了，虽然脸部、双臂和双手一直是疤痕累累，但他毕竟活着，而且儿孙满堂。我还遇到另外一件事。1986年盛夏的一天，常保卫科两个员工在办公室用汽油清洗武器，当时基建科长坐在旁边抽烟，一个不小心烟头掉进了汽油盘里，汽油瞬间燃烧起来。慌乱之中，其中一个人端起火盘扔出门外。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其中一位员工新婚才半年的妻子来找他， 燃烧的汽油不偏不倚，全部倒在了这位已经怀孕几个月的少妇身上。当时看到这件事情的目击者说，真是惨不忍睹，她倒在地上满地打滚，好不容易用灭火器把她身上的火熄灭，因为化纤衣服燃烧后粘在身上，所以伤势严重。两天后，我和几位同事去医院探望，在医院一间单独封闭的小房间里，我们从窗外看到一张手术床上躺着烧伤的一丝不挂昏迷不醒的病人，身上罩着玻璃罩，说是要让他的身体保持干燥无菌不流水。我想现在的医疗条件和18年前简直不能比，我们期待着他的康复，母子平安。然而事与愿违，医院没有把他救活，一尸两命啊，至今回想起来还是感到难过痛惜。有过这样两次亲身经历，所以在2001年1月23号晚上，当我看到烧伤人员全部被包扎的镜头时，顿时明白这是假的，是用来骗老百姓的。我立即告诫全家人，这是假的，你们看这些自焚的人，个个包得像粽子一样，全身缠满了绷带，人被烧伤后会起泡流水，那些绷带不都粘在皮肤上了？拆绷带的时候连皮都会扯下来，这些人不都成了骷髅，还能活吗？你们千万别相信。全家人都没有反驳，大面积深度烧伤不能够包扎，这是基本常识。17年前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在省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有几天办班洗脑，所谓的帮教又一次利用自焚当说辞。我问他，电视报道自焚人员来自河南开封，那个喝了半瓶汽油的老太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怎么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北京方言，一听就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他是河南人吗？帮教愣住了，他向狱警队长汇报后跟我说，队长说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提自焚伪案。最近我再次看揭露自焚伪案的真相视频，发现王进东除了头发没烧掉，雪碧塑料瓶不变形外，在被严重烧伤的情况下还能够摆着军姿坐在地上，中气十足地喊口号，喊出的口号跟法轮功毫不相干，看来给他演出剧本的导演根本就对法轮功一无所知。而且听他喊口号的声音是一口标准的东北普通话，我在河南长大，怎么听不出一点乡音呢？他是河南人吗？当年看到相声演员李文华做了气管切割手术后还在坚持演出，他拼着老命极其艰难地发出微弱嘶哑的声音，听着都为他难过，联想到那个被利用的小女孩刘思颖更是让人心疼。小思颖在做了气管切割手术后还能够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唱歌，回答央视记者的采访提问，真是不可思议。而且据说已经康复的孩子竟然在出院前突然去世，这又怎么解释呢？ 20多年来，天安门自焚伟案毒害了多少人，特别是80后、90后、00后。那时小孙子才上学，拿回来的课本上都有自焚伟案。我说把这些骗人的内容撕下来，孙子非常的赞同，只要书上有这些害人的东西就全部撕掉。重提天安门自焚伟案，希望借此机会唤醒那些被儿时课本上欺世谎言毒害的孩子们能够明白过来，认清中共谎言，远离中共，才能够平安度过劫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